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对，很不太习惯，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线上的聚会哈，但是求神还是带领哈，今天有一个美好的聚集哈，让我们最重要是我们心哈，要来归向神，这是最重要的哈。好，那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这个圣经人物嘛，那你说最伟大的是谁呢？最伟大的是谁呢？这个可能是很难，很难这个说是谁是最伟大的哈。但是呢，有一位就是有两位了哈，就是在当年这个耶稣呢在变相山的时候，有两个伟大的圣徒啊，在他两边啊，是哪两位？大家还是记得吗？在变相山上，大家 mute 了哈，没关
彼得、
系。
雅各、
一个，
摩西和以利亚，
不，摩西和以利亚，好，对，摩西和以利亚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所以可见这两位都是伟大的圣徒哈，旧约啊，一个代表先知，一个是代表律法的哈。那当时呢，摩西和以利亚两个都死了哈。然后他们在天国荣耀里面他们灵魂呢就与主耶稣在一起一左一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很重要那新约里面有一句话呢，评论以利的话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到说以利亚使我们与我们，就是以利亚与我们是怎么样，
有同样心情。
有同样性情的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我们会胆小，他也会胆小我们会灰心，他也会灰心这是以利亚，是不是？所以先知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今天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讲以利亚我们是讲说在变相山上耶稣另外的那一边的那就是摩西了同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和我们怎么样，都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摩西在很多地方跟我们其实是很像的，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软弱，摩西也很软弱但是呢，神不断的要摩西调整眼目，就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不是摩西那个自己的我是I am，摩西一直在讲 I am 我是，而是神的我是，神的 I am，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面临困难挑战，知道自己的不足虽然是好事但是怎么样不够好更加需要的要看到这个神的工作，那才是最重要，看到神自己所以，只要神愿意呢，我们神就可以怎么样使用最平凡的人来成就他不平凡的事我们来看这个投影片今天的主题。人的软弱人的软弱和神的什么？神的全能好，我们回忆一下过去这2周的信息内容很简单就是摩西呢离开他王子的身份，离开他王子的地位呢，在旷野牧羊了40年有一天呢，神在西乃山上就吸引摩西来到他的面前那神在焚而不毁的荆棘当中呢，就向摩西显现，然后就开始呼召摩西嘛，交付摩西使命，然后要摩西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给带出来那我们看到呢，摩西有3次不是1次他是有3次在回避神给他的责任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到神怎么样？神就3次给摩西看到神迹。神不厌其烦的去扶持引导这个软弱的这个摩西把他给建立起来所以关于这个摩西3次回避神的责任回避神的这呼召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其中有2次是在上一周看到的在第3章还有一次呢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上一周的一段经文当神托付给摩西使命的时候， 是要叫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嘛。摩西的当时的第一个回避啊，就是说我是谁？就是我是什么人呢、啊？我是谁呀、啊？竟然要我去见法老，而且要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中给带出来呢？所以摩西说的是理直气壮，他说我是谁呀、啊？Who am I？用中国我们通俗话讲，就是我是哪根葱哪根蒜，是不是？但你可以看到神怎么回答他呢？神没有说很好，摩西，你知道自己不足，所以我就加给你能力、外貌，或者是加给你这个领袖的魅力，好，让你去带以色列人。神没有这样讲，因为如果说这些都是必要条件的话，其实40年以前摩西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了，啊，他在40年以前就可以做到。我们知道摩西在40年之前呢，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啊，摩西的打架是一流的哈，啊，他的学问也是非常一流的哈。你看摩西一出手打就可以打死人哈，一出手呢就可以以一抵挡好几个牧羊人，都可以把那些牧羊人打败。他又聪明又能干，又经过这个宫廷的接班人的这个训练哈，他是王子嘛，所以这种人呢，神是不能使用的哈。现在摩西什么都没有了，认份了，他说我是谁，我是什么人。但是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怎么回答呢？神的回答很简单，我必与你同在啊。所以神告诉摩西，你不需要那些外在条件，你唯一需要就是我的同在。好，那么摩西有没有被说服了呢？啊，没有哈，啊。你可以看到摩西继续把他心里面的那个忧虑又说了出来哈，啊。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摩西怎么说呢？他说：“那么，如果以色列人问到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回答呢？”其实摩西这里哈，我们要注意哈，他不是只是单单的去简单的问一下神，你的名字是什么？哦，以色列人问你什么名字，我就回答你什么名字，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要特别留意哈，在旧约时代，名字通常是透露那个被命名者的那个属性和特性的，每一个名字代表一种性格的哈。或者说它的属性的特性的哈，所以摩西这边问到说神的名字，他心里面的意思，就是我要怎么回答别人，神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也就是说，摩西潜台词就是说，我把你抬出来，但说服力不够啊，我怎么能够提到你一下子，然后呢，他们就认同了我，听我话，就跟从，他们就会愿意跟从我，听我的话呢？啊。摩西这边想到的还是在纠结，在说自己要怎么样去说服以色列人来跟从摩西所以他的潜台词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任务的。但你可以看到神怎么回答，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哈，神不是简单回答一个名字，而是说把名字背后那个属性给透露出来神的名字就是亚位啊，那个亚位的意思呢？就是自有拥有啊，自有拥有的啊。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存在都是被造的，但是神呢，他不是被造的啊，神是自有的，是自己就有的，这叫自有的那个意思，自己就存在的。神也是拥有的啊，是永远存在的。所以神的这个回答，已经就把神和这个受造的世界哈，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埃及人，那个最最基本的差异给说明出来了啊。所以如果有人还在问说我们是被造的，那么神又是谁造的呢？啊，这个问题哈，你偶尔就会听到有人这样问哈，神是被谁造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啊，就是一个逻辑上有矛盾的。因为如果神真的有谁把神给创造出来的话，那个创造神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神所以你一直往前推，至终一定有个源头啊，那个就是神，他就是神，他是自有拥有的，一切都从他而来的，他是自己就有的，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再问这种傻问题谁创造了神好，神告这边告诉摩西说：“我与你同在。”又告诉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摩西安心了吗？啊，没有哈，所以摩西，我们再来看第三次，摩西还是心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安的哈，非常不安的。在今天的这个 第四章的第一节啊，今天的经文，他说什么呢？摩西对神说，他们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一定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摩西显现。现在呢，摩西已经不是王子了啊。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贫穷的牧羊人啊。这个时候去召唤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去跟埃及人交涉啊，争取这个要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个成功的几率是多少？成功几率就是零了，基本上就是零哈。不要说埃及人不让哈，连以色列人自己也不可能相信的。他们不可能相信说埃及人会放走他们的，所以摩西这边讲说，他们必然不相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啊，所以你们有注意到这边有出现几个我啊，这一段经文出现几个我，
两个。
两个我哈，所以摩西这个时候的焦点是我不行啊，他们并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是我不够啊，我不可能啊，所以摩西并没有把神的话真正给听进去。神是自有拥有神，是至高的神，超越一切神，而且神已经答应要与摩西同在的，但是摩西在这边还是心里不安，第三次了啊！所以这是不是我们就说到说摩西和我们是不是一样性情的人呢？一开始我们说到了哈，以利亚、摩西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有常常我们有圣经宝贵的应许，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有很多被蒙神拯救的经历，但是常常遇到新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对神就失去了信心了啊。所以摩西和我们一样的性情，摩西对神信心也是需要怎么样？万丈高楼平地起啊，要从最初阶的那种信心，慢慢的被神建造起来，最后摩西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好，那摩西没有信心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三次说了那些缺乏信心的话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呢就用三次啊，用神迹呢来去兼顾摩西哈，这很像什么？这很像这个使徒彼得，对不对？彼得是不是也是三次否认主啊？那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的目的哈，不是让这个彼得难堪，而是要用爱来去三次的来去兼顾彼得。他三次失败，所以耶稣要三次来去兼顾他。摩西这边也是一样哈，他三次回答神的呼召是没有信心的话哈，神就要三次用神迹来去兼顾他哈。我们来看这个下面这边，我们来看这第一个神迹啊，第一个神迹。神就问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啊？”摩西回答：“是杖啊。”这可能就是一根天然的一个木棍啊，野地里面捡来的哈。请问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投影？
看不
那
到，
个看不
是，
到，
对，
一
是
个阴影。
blank，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这边有在投影呢、啊。
好，现在有出
真
来，
的，
但是还是有那么几条。上面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我没办法先 fix 好啊，就是
现在是全的，
现在又是全的啊，
对，
那
但是上面有 mark，
有。
有那个一块一块的看不到的，
这个好像是那个 system compatibility 的问题，所以没有关系，
没有
就
办
不
法，
太容易 fix。Yeah。
不容易 fix，OK。
那要是看，现在是完全看不到，要不要
换一
春
个人
虎你？
share 也可以，对。
对，春虎你来吗？要不？
好，
可以，我来试一下哈。
你看你们那边的。
大家能看到吗？
对，可以，你用。
你全屏 share。
现在我们在第四章的2到4节。OK，
是这是吧？
对对对，这边好，谢谢春虎哈，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哈看得到哈。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个神迹喽哈。那神问摩西说：“你手里拿什么？”摩西回答是杖嘛，这个杖可能是他捡来的嘛哈，这个一根木杖是他平常时要用的哈。我们要留意一下哈，这个杖呢，在经过神分别为圣以后呢，摩西的杖就成为神的杖了哈。所以在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摩西的这个杖呢，就叫做神的杖啊，神的杖，神的杖呢是一个权柄的象征啊。从此以后被神分别为圣以后，这个普通的一个杖呢，就变成一个权柄的象征。神要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能够看到这根杖，神要借着这根杖啊，摩西这根杖呢，行使神迹奇事啊。不管是杖也好，或摩西也好，他们都是怎么样？都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要代表神的一个主权宣告的哈，所以我们来看神如何透过这根杖来行使神迹呢？神就要这摩西把这个杖给丢在地上啊，杖一丢在地上就变成一条活生生的蛇哈。那摩西怎么样？他反应怎么样？他这样一做的时候怎么样？他吓坏了哈，就赶紧跑开来啊，就像跟我们一样哈。那神要摩西再重新去拿住那个蛇的那个尾巴哈，啊，立刻那个蛇就又变回了杖。所以这里呢，神就让摩西经历到一件事情，说只要有神的同在呢，他是可以制服蛇的，啊，不要害怕啊。这条蛇我相信了啊，虽然圣经没这样讲，很可能是一个很毒的一条蛇哈，但是呢，摩西抓住它的尾巴啊，这个尾巴就重新的这个杖。又变回到杖，蛇变成杖啊，所以将来摩西呢会遇到比这个蛇更可怕的那个法老和他背后那个黑暗的那个势力啊，阴间的势力啊。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要像蛇一样，被摩西背后这位神所制服。所以摩西只要怎么样，紧紧的跟随神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第一个神迹哈。好，请下4章5节哈，第5节，OK，好，我们来看第5节呢。我们现在是抱着一种敬畏神的态度来阅读这一段经文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哈，特别是福音朋友，他们在读这一段时候，他们对神不认识，没有那种敬畏神的态度，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很诚实的讲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说，神是在这边是不是在变魔术一样，是不是为了好玩而已啊？当然不是哈。第5节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那就是说要叫那些看见神迹的人知道摩西呢是神所差派来的，要让他们知道说摩西曾经怎么样真的遇见神了哈。所以摩西真正神。就是神真的向摩西给显现，所以这一节经文第5节啊，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原则啊。有人哈曾经这样质疑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多的神迹呀？啊，对于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怎么能够相信这些神话故事呢？对不对？其实我这边要解释一下哈，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是非常罕见的。事实上是不刚好恰恰相反，是非常罕见啊。主要就是集中在4个时代而已啊。摩西这个时代，还有呢先知以利沙、以利亚那个时代，再然后就是那个但以理的时代，最后才到耶稣的使徒时代，总共就是这个4个时代出现大量的神迹。所以大约在这个整个。旧约到新约的历史啊，大概1600、1700年之间呢，从摩西开始算起啊，所以其实只有很短暂这个4个时期有过这样密集出现神迹的现象的，啊，那这些神迹呢，我刚刚说这个一个圣经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些神迹出现的一个目的啊，是要向人来去证明神的仆人他们的身份的。是要证明说神的仆人他们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所以这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玩，好像变魔术一样，不是哈，而是要怎么样？要证明先知的身份，证明使徒的身份， 让人能够从他们身上呢认出神赐给他们权柄，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看这个下一张图啊，下一张图好，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讲什么？教会什么呀？是建立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在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旧约可以是出，可以这样讲，旧约就是出自于先知嘛。新约是怎么样？是出自于使徒，啊，先知和使徒呢，都是神赐给他们行使神迹的这个权柄，来证明他们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从他们而来的那个旧约、新约呢，才能够怎么样？有那个分，才能够有那分量。最后呢，教会又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啊。如果没有神迹奇事，这根基就不稳固喽，啊，对不对？因为谁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空口说白话啊，说我是从神那边得了什么什么启示的啊，那就变得非常非常不稳固。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圣经呢，是因为圣经是来自于怎么样旧约的先知，还有新约的使徒，有神迹来去印证他们这个权柄，所以他们那个时代人就能够接受他们话，然后那些话写下来成为文字以后，就变成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圣经啊，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所以神建造他的教会是这样建造起来的。那么相反过来呢，在这1600年当中啊，也只有这4个非常特殊时期记载大量神迹，对不对？那么在别的时期啊，相反过来看，在别的时期其实是很少出现神迹的啊，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神要求他子民呢，要爱惜神的话语，要相信神的话语。要胜过这个相信，胜过这种对于外在这个神迹奇事的那个注意啊。也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哈。这是神不断的重复的这样一个要告让我们知道的，要有信心啊。那很可惜呢，在历史上面呢，有些教会常常会错误以为啊，教会的目标就是要恢复使徒时代。啊，要恢复使徒时代，甚至怎么样，连旧约的做法都要恢复的，啊，这个是教会有时候走到岔路去了啊。他们呢，往往没有看见说，从旧约到新约啊，神的启示呢，是一个过程啊。一旦过了一个阶段以后，怎么样，就是到了下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不能强求神一定要恢复过去的做法。所以，让我们不要把这个信心呢建立在错误的事情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段经文哈。好，六
对。
到，对对，好。好，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哈，刚刚的。摩西三次讲的缺乏信心的话呢，神就用三个神迹来去兼顾他，对不对？其实也就是说，就是说把神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呢分享给摩西啊，要摩西靠着神的全能啊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不是让摩西啊依靠自己。那第7节这里呢，就是第二个神迹了哈。那神让摩西呢把手放在怀里面，然后抽出来啊，摩西一看呢，他的手就打。长大麻风了这是而且是末期的哈，你可以看到末期的大麻风，手就像血一样白啊。然后呢，神就让摩西呢再把手呢放回到怀里面，然后再抽出来一看，手又完全的恢复了哈。所以摩西这里经历到的什么？经历到说神是一位医治的神，只要神愿意的话呢，啊，只要神愿意的话，神可以医治，主权和能力啊，主权。和能力啊，全能都在神那里。神是一位有全能的神，又有主权又有能力的啊。好，我们来接着看4章8节哈，4章8节，谢谢。接着神就说，他们不信第一个神迹，必然也信第二个神迹啊。换句话说，神的意思是说，让摩西在以色列面前只要行使了这两个神迹，那么他们应该就会相信了，这是足够的。让他们相信说，摩西是从神而来的哈。 神说一定会相信第二个神迹，意思就是说，两个这个神迹应该已经够他们相信了，但是还是有人会不相信啊。就像在教会里面，那听见神的话就相信人是有福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有些人就是不信，继续要亏损啊，让时间蹉跎过去，很可惜啊。对，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啊。第九节，所以神说什么呢？如果两个神还是都不信，也不听摩西的话的时候呢，那就怎么样？要从河流里面取一些水来啊，倒在旱地里面，可能是从尼罗河啊取一些水来，倒到旱地里面的时候，这些水就变成血了哈，变成血，这就是第三个神迹啊。虽然现在还没有施行，但将来要在埃及遍地施行。所以埃及的河川里面呢，淌流着怎么样？流淌着这个希伯来那些受害婴孩的鲜血的。那将来要透过这个神迹呢，河水啊将会亲眼的见证埃及的大屠杀，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亚伯的血哈，从地里面发出哀嚎一样。所以这个埃及的河川的水要变成血啊，这见证了那个大屠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有了这三个神迹，摩西应该安心了，对不对呢？但是没有哈，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节啊。第十节，摩西呢，你可以看得到他继续向神推辞啊，说自己怎么样，拙口笨舌，平常就是一个不能说话的人哈。那昨天才和一位弟兄讲到哈，我们做工程师的人哈。天天面对这个机器啊，非常 enjoy 那种感觉啊，就是不用说话，因为人很难搞，对不对？机器就很容易哈，机器只要你比它聪明呢，它就乖乖的哈。所以难怪很多这个工程师都不爱说话哈，宁愿去控制那些机器哈。所以摩西在这边牧羊40年了哈，他也得了职业病，不会说话啊，他是拙口笨舌的哈，所以他说他是拙口笨舌的人。好，我们来看11、12节哈。11、12节，神怎么样回复呢？神一直在要摩西定睛在神的身上，摩西是一直怎么样啊？定睛在哪里呀？定睛在他自己嘴巴上面，定睛在他嘴巴，所以没有人能够像神，你可以看到哈，像神这样谦卑的哈，面对这个信心这么愚钝的一个摩西哈。神却不厌其烦的，好吧，你摩西既然是总是在乎你自己的嘴巴，那我就赐你口才，让你可以说话啊。不就是我耶和华创造人的嘴巴、耳朵、这个眼睛这些吗？所以神虽然好像让步啊，答应给摩西口才了，但是其实还是要摩西凭着信心相信神，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摩西要口才，神可以赐他口才，所以还是要摩西要看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到了这个份上，摩西总没有话讲了，对不对？你害怕不会说话，那神已经答应你要帮助你说话了。结果你们猜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13节啊，摩西还是不去。他说：“神，你有你的主权哈，你爱打发谁去你就打发谁去吧哈，你爱打发谁就打发谁，这意思说你有这个主权，我承认了哈，但是你。”请你使用你的主权，但我摩西不要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圣经里面和神犟嘴啊，犟嘴到这种程度的哈，大概就是只有摩西这个人。但神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对不对？啊，神发怒了哈。我们来看14、15节，神发怒了，神没有因为摩西的软弱而改变他的决定。所以我们要强调，神是有主权的神啊，他有绝对智慧啊，神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神为摩西，神说摩，他愤发怒啊，他说我为你哈找到一个帮手啊，就是你的哥哥亚伦啊，摩西的哥哥是亚伦啊，神要让亚伦替摩西说话，但是神还是要把口才赐给摩西，所以摩西还是不能逃避神赐给他的责任啊。我们来看16、17节哈。16、17节，接着呢，神就把亚伦和摩西的角色啊。他们的角色给确定下来。亚伦是要代表摩西的，向百姓说话； 亚伦就像摩西的口一样，摩西一直在看中自己的嘴巴了哈，好吧，那现在亚伦就代替摩西成为嘴巴啊，摩西想说什么，就由亚伦这个人的口呢，把话传出去，传给百姓。那亚伦呢，他要把摩西当做神一样，也就是说不可以质疑，要绝对服从摩西想要说的话啊，因为摩西会完全的顺服神。来传达神的话的啊，因为神会确保这件事情，这样摩西的担子就可以轻省一点啊。那摩西的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拿着杖啊，就开始行使代表神来去行使神啊，神给他的这个这个行使这个神的神迹了哈。OK，好，我们来看第20节哈。第20节，最后呢，摩西呢拗不过神的主权决定啊，他只好顺服神，听从神的安排。那摩西就离开了西乃山，回到米甸，告别老丈人，带着妻子儿子呢，回到那个阔别40年的埃及啊。摩西知道哈，在前面将有这个天翻地覆的事情要发生了啊，因为要把那个上百万的人带出埃及，这个征战想到都很可怕的，这个征战有多大？但是呢，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相信神，顺服神。摩西回去埃及啊，不是带着千军万马，不是带着千军万马，摩西他只带着一样，那就是他牧羊人的杖啊。现在这个牧羊人的杖呢，不只是摩西的杖，而且这个杖也被称为怎么样？神的杖啊，神的杖代表就是神的全能，代表神的主权。也代表神的能力在里面的啊，摩西将要使用这个神的杖来施行神迹啊，靠着神的能力呢，来去彰显这个神的主权啊。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主权，神在埃及人身上照样有主权啊。神的主权是要在埃及这个遍地假神的地方被高举，来被人所认识，这是非常神要即将要借着摩西的这个杖来行使啊他的主权啊。好，我们继续来看24、26节啊。然后在摩西回埃及的途中呢，有一个小插曲啊，有个小插曲啊，很多弟兄姐妹呢读到这边都有一些困难啊，都不太清楚哈。当然，这个本来在这个是一个圣经难题啊，在圣经原文的解释里面也都是有很多的这个需要转折的地方，需要了解的地方哈。那我这里面只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哈，而且呢，我不分析细节啊，在这边只讲个结论就好啊，让大家帮助大家了解一下结论就可以了哈。首先呢，非常非常重要的，这3节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到摩西的名字，摩西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这个大家深深记到脑海里面的哈。那有的翻译版本呢有摩西啊，就像和合本这边翻译哈，它出现了2次摩西。但是要知道，在原文里面没有摩西，这个大家记得就好了哈，非常重要。所以神到底要杀的对象是谁呀？我这边讲了个结论，神要杀的对象不是摩西，而是摩西的儿子啊，摩西的儿子。神不是在这边要杀摩西啊，神要杀他的儿子。神为什么要杀摩西的儿子呢？因为摩西儿子还没有接受割礼。没有接受割礼，割礼呢是从亚伯拉罕啊，摩西的祖先亚伯拉罕那边就传承下来的一个约定。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哈，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孩子们啊，男丁啊，不受割礼的人就要被剪除的不受割礼的人都要被剪除，所以亚伯拉罕他后裔都要受割礼啊。那到了摩西时代呢，以色列人。已经怎么样？普遍没有再接受割礼了啊，已经失传了哈。但是呢，显然神对摩西的这个要求很高啊，摩西的儿子必须要接受割礼，否则呢，神就要履行神和亚伯拉罕曾经立有的约啊，也就是要剪除哈，要剪除那没有受割礼的人，包括摩西的这个没有受割礼的儿子哈。那摩西的妻子呢？立刻怎么样？知道这件事以后，就立刻的果断的来为 这个他的儿子施行割礼，就避免了这个灾难啊，避免这灾难。那摩西的妻子叫希波拉嘛，哈，一边割礼呢，就一边说血郎，血郎啊。那血郎的意思呢是流血，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是流血的新郎啊，以前可能风俗呢就是在这个米甸人的风俗，可能是在这个要结婚之前哈，要接受割礼啊。所以，这血郎可能是指的流血的新郎，但也有可能指的是流血的亲戚啊。照那个原文的意思，比较像亲戚一样哈。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割礼，米甸的一个风俗哈，一边割礼一边要说血郎，血郎哈。所以，总之我们了解到这样大概就可以了哈。摩西被神呼召出来，他是要完成亚伯拉罕之约的，对不对？神要使用摩西呢，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迦南的应许之地，很重要。所以呢，摩西自己的家里面呢，首先就要遵守亚伯拉罕之约的，一切的男丁都要行割礼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可能已经不行割礼了啊。这要一直到约书亚的时代，大家不要不知道有没有记忆哈、啊？到这个约书亚时代，在耶利哥城外，那时候全民才重新的实行了割礼啊。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不做割礼的。但是呢，神呼召摩西来做领袖啊，领袖不一样了。显然，神对摩西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在摩西开始要启程回到埃及之前，他去完成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他自己首先就要先为他自己儿子实行割礼。所以这是这一段故事的一个背景。好，感谢主哈，我们讲完今天经文了哈，我们就到下一页哈。好，没有经文了哈。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是人的软弱和神的怎么样？和神的全能啊。那摩西呢，充分的展现了他人的软弱那一面。摩西自从看到这焚而不毁的荆棘以后呢，就开始跟神对话啊。他三次向神在 argue 啊，说婉拒这神的呼召，因为他的确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哈，自己软弱哈，他看到了。所以摩西呢，人生的三个阶段啊，我们现在做最后的总结了哈。摩西人生的三个阶段，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是什么？第一个40年就是 I'm somebody，I'm somebody 啊，他是埃及王子嘛，觉得自己可以被神来使用，啊，做点事情，然后以色列人可以明白这件事情啊，知道说摩西是被神使用。他以为这样子，但是没有啊。那摩西第二个40年呢？他不再是 I'm somebody，他是 I'm nobody 了。也就是今天第三章、第四章我们所看到的经文，I'm nobody。啊，摩西多次提到自己，他觉得自己不能被神使用，I'm nobody 啊，我不可能啊。然后呢，摩西即将要进入的啊，最后我们要看埃及记往下看的时候。就看到摩西最后那个40年，那就是怎么样？God is everything. God is everything. 神是什么样？有全能的神。神满有权柄，又拥有大能。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是我是，I am。神的名字就是我是，I am。啊，这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名字哈，开放性的，不是一个 close，是开放的啊。神是医治的神，神是有能力的神，神是供应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所有美善的神。God is everything。摩西从 I am somebody 到 I am nobody，现在他的认知要更加提升到说 God is everything。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摩西的焦点你可以看到，他一直都是我是我是，就他自己，摩西自己。我是，他是什么样的？I'm nobody。但是神要怎么样？摩西看到的是神的我是，那才是最重要。神的 I am 那才是最重要的哈。摩西不管是 I'm somebody 还是 I'm nobody，摩西焦点在自己啊，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神能不断的耐心的来调整摩西眼目，让摩西转向神，让摩西认识神的这个名字啊，神的名字叫。I am. God is everything. 神要摩西从人的软弱 调转他注目焦点到神的全能啊，借着这三个神迹，看到神的全能。对摩西的一生呢，我们很简单经历了这3个40年，从 I am somebody 到 I am nobody 到最后 God is everything，这是他要去认识的哈。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说什么？讲到摩西以利亚啊，摩西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兴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啊，被神来重重来使用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啊，要脱离那个 I am somebody 的阶段，也要脱离那个 I am nobody 的阶段，对不对？这2个阶段都不对，是不是？所以无论骄傲与自卑，都是把眼目放在自己的身上，I am 啊，不管你是骄傲也好，自卑，自卑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一种骄傲啊，都是把怎么样，注目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些 I am somebody 或 I am nobody 都会来拦阻神来使用我们的。只有当我们怎么样，真正看到神的 I am，神是全能的神，他有权柄，他有能力。神定义要做的事，就没有一件不会成功的哈。所以神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人，在我们这些平凡人身上成就他不平凡的事。我们所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承认怎么样？承认神的我是神的 I am，不要拒绝他呼召，然后愿意怎么样？任凭神来使用我们。这就是今天经文里面神要去让摩西屈服的地方，不要拒绝神的呼召，然后要任凭神来使用摩西。摩西不屈服，神就让他屈服，不断的让他屈服。最后摩西屈服了，最后他顺服了，然后他就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啊。到这个时候，神的全能就可以彰显在摩西身上。同样道理，我们也是一样，神的全能也可以彰显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身上。那个时候，神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人，行使他的神机骑士，完成那些在人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愿这个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把摩西的处境呢应用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愿他这段经历成为每一个人的激励，哈，神可以使用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他贵重的器皿。求神来带领我们，也带领这个教会啊，让它成为一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啊，让我们这个教会也能够成为神一个贵重的器皿啊，在这平凡的教会上面，神可以行使他神机骑士，成就他不平凡的事情。好，我最后就停在这边。